VFS, Christianity and Science, 30 Minutes in Mandarin, Program Number
5.
科学与基督教信仰是不是对立的呢？基督教能经得起科学的验证吗？创造论和进化论哪个可信？亲爱的传道同工，您能否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呢？基督徒科学家李成博士为您提供有力精辟的讲解，使您能帮助在科学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徘徊的朋友寻找到宇宙间的真理。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与科学24讲的课程。我是李成，公里的李，路程的程。我是学生物的，后来在美国取得生物学博士，所以我很高兴有机会给大家分享关于基督教和科学之间的关系。那么前两讲，也就是说在第3讲和第4讲呢，我们着重谈到了关于那种认为科学与信仰对立的观点是一种站不脚住脚的观点。那什么呢？我们就通过日心说和地心说之间的争论和对立，谈一谈日心说形成的过程和当时怎么样能够逐渐取代了错误的地心说的观点。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这个争论，日心说的胜利并不是科学对神权的胜利，也并不是说科学战胜了基督教的信仰，证明基督教的信仰是错误的。相反的，很清楚地说明了这是正确的科学观对错误的宇宙观和错误的神学的观点的一种胜利，这并不是和基督教圣经所启示的真理所相违背的。那么我同时也谈到了从前3个世纪300个伟大科学家的信仰中看到，很多伟大的科学家他们既是虔诚的基督徒又是伟大的科学家，就是说信仰和科学在他们同一个人身上可以非常和谐的同时存在。所以认为科学和信仰之间的这种对立呢，实际是不太站得住脚的。那我们是用2讲的时间谈了这个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用3讲的时间来谈谈另外一种观点，就是认为当我们的科学昌盛的时候，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神了。那我将从整个科学的简史来看看这种观点是否能够站得住脚。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与科学的讲座，我是李成。今天呢，我们开始讲第5课，我们要用3讲的时间来谈谈另外一种普遍的观点，就是认为当我们科学昌盛以后就再不需要神了。就是说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很神秘，把它归之于神的东西，将来过10年、20年、30年、50年以后，我们发现都不过是自然现象，那我们就认为不需要神。或者说30、50年以后认为很神秘的东西，再过100年我们认为又不是神。所以这样的话，就是科学发展到一定地步，我们就没有神存在的啊这样一种必要，所以就把神慢慢就排斥掉了。所以有人就说呢，神只能存在在知识的狭缝之中。啊，就是说过去我们现在对宇宙还有很多不认识的这个啊和空白的地带，这地带怎么办呢？就推给神。可是当我们知识不断的在深进，所以我们知识和宇宙之间的一个差距呢越来越小，所以神存在的空间越来越小。将来有一天我们全部认识宇宙以后，就不需要神了。所以 前几年有一个学者到牛津大学去讲学，他就说啊，他说现在我们再不需要神了，为什么呢？他举一个例子，他说啊，我一瓶阿司匹林的药片就可以等于你大量的祷告。什么意思呢？就是过去啊，没有发现阿司匹林的药片的时候，没发明的时候，你生了病怎么办呢？你就只有求神医治你的病。今天我有这个阿司匹林的药片，你病了以后吃两片药片你就好了，你就不需要祷告。也就是说，阿司匹林的药片就可以代替祷告，科学的进步就可以代替神。这是很多人现在所持的观点。那实际我们看看人类的历史，看看整个科技的发展史，就很清楚地看到人是很骄傲的。从人类的历史来看，由于人类的骄傲一定是要违背神的命令，因为他们想和神一样平等，和神一样有明亮的眼睛去分善恶。最后神明明告诉他们说，伊甸园的果子你什么都可以吃，就是分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吃的日子你必定死。就他们为了要和神一样的平等，就他们还是吃了，最后就背逆了神。所以人由于骄傲最后堕落下来，堕落以后的人，这个骄傲就成为一个本性，与生俱来。大家如果读圣经创世纪十一章就能看到，当人有长足的发展以后，他们到又要修建一个巴别塔，要通到天上去和神平等。这时候又被神把他们变了他们的口音，把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所以现在看到很多人今天不认识神，还是因为人性的骄傲，觉得自己就可以主宰一切，不需要神，不需要救世主。那么不仅从人类的历史，就是从科学的历史，我们也看得很清楚，当我们科学有一点发展的时候，人就很骄傲，觉得我们人能够做一切的事情，人可以凭着自己的智慧、自己的力量去认识一切、掌握一切，人要做宇宙的主人。大家可能还都记得阿基米德有一句名言，他说什么？他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把地球举起来。那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时候啊，因为人发现了杠杆原理，也就是说一个杠杆在支点啊中间有个支点，那么支点的一边的利弊和重物相乘，和另外一边的利弊和重物相乘，只要是相等的，那么这个杠杆就平衡了。所以也就是说，利用杠杆的原理，那你可以用很轻的力量，只要加长利弊，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把重物所举起来。那人就想，我们杠杆原理都懂了，人什么事儿都能做了。就是说我一个人，只要你给我一个支点，我只要这边的杠杆的利弊很足够的长，那么一个人轻轻一压就可以把地球压起来。很可惜呢，就是因为我找不到一个支点，上什么地方去支我这个杠杆，否则我一个人就可以把地球举起来。你看看这人多能耐了，这个事儿。当时觉得人很了不起，可是当你科学稍微往前发展一点，当人们懂得了势能和动能之间的平衡的时候，你就发现他这个根本做不到。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地球的重量大概是10×10^27这么重。那么如果假如说我们按照杠杆原理，我们用60公斤的力量去压这个地球，如果我们找到一个支点的话，60公斤等于多少呢？等于6×10^4。那也就是说怎么样能够让它平衡呢？那一定我这边的人这边的利弊哈，杠杆的这个利弊一定要等于地球那边的10×23倍，那就这样我就可以把它压起来。但是你根据动能和势能之间的平衡，如果说要把地球举起1厘米，那这边需要移动多少米？需要移动10×23次方厘米。10×23次方厘米是多少？如果我们算一算，如果说我们能够以光速的速度来移动的话，光速大概是现在是8×10^10次方厘米每秒。如果我们用光速的速度来移动这个10×23次方厘米的话，我们大概需要1/10^13秒，这是多少呢？一年大概等于3000万秒。所以10×13次方秒乘1/8呢， 大概等于26700年。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把地球移动1厘米的话，如果有一个支点能够这样做，如果真是能够这样的话，我们需要移动多少呢？希望移动10^23次方厘米。以光速的速度来移动这个距离，我们需要26700年。那也就是说，你人怎么做得到啊？哪个人可以活到26700年呢？所以这样的话，就当我们科学稍微进步一点，我们就感觉到了，哦，人的是那样的有限，我们就觉得阿基米德的这种说法是太狂妄了。但是人总是不能够吸收教训的，当科学再进步一点，人又开始小了。你比如说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那我们原来恐怕你从这个中学的课本里这样讲，就说牛顿是怎么样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呢？有一天牛顿坐在苹果树下边，突然一个苹果掉下来，掉在他头上，把他打疼了。牛顿就想，为什么苹果往下掉不往上掉了？于是就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但是实际的情况是远远比这个复杂。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实际是完全当时天文学的发展的结果。那最主要的就是我上一课已经提到了，德国的天文学家 Kepler 用归纳的办法归纳出行星运行的三大定律。那么第一定律就是说，所有的行星都是以椭圆形的轨道绕着太阳在旋转。第二，行星绕太阳旋转的时候快慢不一样，但是行星和太阳之间的连线在相同的时间扫过的面积是相同的。第三，行星绕太阳转一圈所需要的时间的平方和这个椭圆形的长半轴的立方成正比。他当时牛顿看见了这个三大定律以后，他的运动三大定律已经发现了，他就在想，为什么一个行星一直可以绕着太阳做椭圆形的运动呢？大家知道，他做椭圆形运动的时候或者圆形运动的时候，它一定会产生一个离心力，对吧？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如果我们有一根绳子拴着一个石头，我们用手这样转它的话，让它做圆圈的话，你一定要飞快地拽着这个绳子，如果你一松手怎么样呢？这个石头就飞出去了。为什么？因为它做圆形运动的时候它产生离心力。那牛顿就在想，为什么这个行星在做圆圈运动椭圆形运动的时候它没有远离太阳而去，一直围着太阳转呢？它想必行星和太阳之间有一个相互吸引的力量来抵消了这个离心力，使它能够保持做椭圆形的运动。当时牛顿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他就说，如果行星和太阳之间有这样一个引力，恐怕是在整个宇宙中间是一个普遍的规律。是这样的话，他才开始提出他关于万有引力定律的一个设想。那但是这个也是经历了哈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过程，他开始做的时候也都进度不顺利，但是后来呢，他慢慢发现，那这就是对的。那么以后，我想一会儿我们再继续再往下讲。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李成，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与科学24讲的课程。刚才呢，我们谈到了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那我就说呢，当时呢，他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最主要是当时天文学结果啊，这取得的伟大成果的一个结果，就是当时他看见了，知道了 Kepler 所提出的行星运行的三大定律，他看见了整个行星一直绕着太阳转而没有飞出去，他就察觉到行星和太阳之间有这样相互吸引的这样一个力量，而且他认为很可能是宇宙性的。所以后来呢，他就提出了关于万有引力的一个公式。他开始呢很小心，他这个万有引力的公式提出来以后呢，他自己觉得试了一下， 他就偷偷的用这个公式呢去计算一下月亮绕地球旋转的这么一个行不行。结果呢用这个万有引力公式一算呢根本不对，所以牛顿就没有敢发表他这个万有引力的这个定律的看法。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有人就发现呢，说当初呢在测定月亮和地球之间的距离是错的，是后来呢又发表一个新的数据，说月亮和地球之间呢是应该这样一个距离。所以牛顿呢就根据新发表的这个关于月亮和地球之间这个距离呢，他重新用他的万有引力定律来算一下月亮运行的轨道对不对。根据这个新的距离一算呢，这个月亮运行的轨道完全可以按照万有引力定律把它算出来。当时牛顿非常的兴奋，最后呢他就公开的把他关于万有引力定律的这个设想呢最后就发表出来。但是发表出来以后呢，大家都非常的兴奋，结果呢就纷纷的用他的万有引力定律的公式来计算很多行星绕太阳旋转的轨道看对不对。结果呢很多行星用万有引力定律在计算都是对的，可是一计算到天王星的时候就出毛病了，因为按照天王星运行的轨道按照万有引力的计算总是有偏差。是这个时候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就面临着要被推翻的危险。这个时候呢同时有两三个国家的科学家他们提出一种假说，他们说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可能是对的，那么为什么天王星的运行的轨道不能够完全的按照万有引力定律，就是按照天王星和太阳之间的电路引力来把它计算出来呢？为什么有偏差呢？他们就估计可能现在还有一个在天王星附近的我们还没有发现的行星，这个行星呢和天王星之间也有相互的引力，所以这样的话天王星呢同时受到了太阳的引力和另外一个不知名的行星的引力，是这样的话天王星的这个运行的轨道呢就不能够只基于天王星和太阳之间的引力来计算。所以根据天王星运行的轨道啊的情况，他们就提出来，就是说这个不知名的行星它可能在什么方位上，可能它的运行轨道是什么样的，要提起各国的科学家予以注意。结果果然过了几十年以后，科学家就发现了另外一名行星叫做海王星。那么根据海王星的质量运行的轨道来计算呢，最后呢天王星的运行就完全可以用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加以测算。所以这样的话到那个时候为止呢，整个行星运行的三大定律，也就是说 Kepler 用归纳的办法，就是用在试验数据的基础上所归纳出来的这个三大定律呢，牛顿可以用他的运动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这个数学的公式把它推导出来。他推出来的这个三大定律呢和 Kepler 用归纳法归纳出来的三大定律完全是一样。那这样的话也就是说从经验所来的这个 Kepler 的行星运行的三大定律完全是一种数学的模式啊，是牛顿的机械运动的一个模式啊。到这个时候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就确立了，这个是科学上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这个时候人又开始一次大的骄傲，哎呀，说你看看这个宇宙别看这么复杂，实际很简单了，不过都是一些机械运动，是只要我们知道初始的数据和方程，那我们就可以把宇宙的过去和现在全部都计算出来。那时候人就觉得很了不起了，我们都知道一切了，不过是机械运动而已。法国有一个很著名的天文学家叫拉普雷斯，他写了一本天文学的著作，写完以后呢送给拿破仑大帝看，拿破仑大帝看完以后就问他说，拉普雷斯，在你的天文学里神在什么地方？ 结果拉普勒斯说，皇帝，我们现在再也不需要神了。那你看，整个宇宙不外乎就是机械运动，我一切都可以计算出来，是任何一个离子，我只要在一瞬间知道它的位置和知道它的速度和方向，那它的一切我全都计算出来，我们哪还需要神呢？所以这个时候啊，人非常的骄傲。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一直科学家在关心，就是说非线型的三体运动究竟它的这个系统的稳定性怎么样。比如说太阳、地球、月亮，这就是一种非线型的三体运动。所以在这个体系当中，究竟它们稳定程度怎么样，那对人类的命运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是二三百年的研究，这个的说法是完全的不相同。像以拉普勒斯这一派为首的，他们就认为很简单，都是机械运动，所以这一切我都全都可以算出来。可是另一边，根据俄国一个科学家叫庞格莱，他的说法呢，就认为这个三体的运动啊是非常复杂的，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来非常不可测。他们就认为完全可以会超过牛顿的这个绝对的时空观，当时没有很具体的东西了。所以这两个学术呢一直在争论。但到了19世纪呢，除了这个牛顿的绝对时空观确立以外呢，整个在科学上也取得了很多的很多的成就。你比如到了19世纪，我们也发现了电磁波啊，最后呢我们也发现了化学上也发现了很多不同材料之间的反应的原则，而且元素的周期表呢也提供了整个元素性能啊，很能准确地反映出各种元素的性质，而且最后也导出了物质是由原子组成的概念。而且到了19世纪的末期呢，科学家还发现有时候呢有些特殊的原子会发出的带电的粒子啊，最后呢就发现了原子呢也不是完全不可分的。最后呢所以慢慢的好像就开始越来越往下，人们的认识越来越深化了。所以最后呢热力学定律的发展啊，大家发现了第一定律、第二定律，而在生物学上也有很多新的认同，像孟德尔的遗传学啊，他用这个9331豌豆的这个试验来表明整个遗传的过程。所以整个在19世纪的末期，科学取得了很多的成就。在医学上呢也是了，法国的我刚才讲的巴斯特啊，他是这个病原理论的这个和消毒法的这个创立人，当时开始都以为是所有的细菌呢、啊、这些很多的东西都是从腐物这样生出来的，但是呢巴斯特他最后他用消毒法生命，这都不是，知道生命是从生命出来的。而且当时呢光谱学的仪器和数据也在发展之中。所以这样的话，这19世纪啊，科学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就，好像给人一个感觉呢，就是说科学已经快大功告成了，现在呢还剩下一个很小的几个问题，很小的问题不能够解决。你比如当时说，比如说光速的问题、黑体辐射的问题，还有原子的结构、原子的稳定性、原子的线光谱啊，还有一些放射性元素的问题、光电效应问题、光和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关系问题，好像觉得这些就剩下这些问题不能解决了，就是科学 绝大部分都解决了，牛顿的时空观也确立了，都能够建立了。会那个时候啊，就觉得到了20世纪以后，那一切科学就把所有的全都解决了。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一过20世纪，整个人们的概念完全就变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谈到19世纪末期科学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大家本来都以为科学要基本大功告成的时候，没有想到一进入20世纪，整个物理学的革命把人们的思想焕然一新，才觉得哦，人原来是这样的渺小有限，宇宙是这样的浩瀚复杂，所以把过去我们很多的观念就推翻了。所以 今天呢，我这第五讲呢，我就先讲到这里，就谈到了我们从科学的发展当中，我们看到的在一步一步当中，当初杠杆原理的发现，牛顿绝对时空观的确立，确实表明科学在整个现代生活上的重大的作用，同时呢，也表明我们人类的一种骄傲的心态。当我们科学稍微发展一点的时候呢，我们人性就很骄傲，觉得我们都不需要神，觉得我们就完全可以自己做宇宙的主人啊。所以下边呢，以后我会再讲，就在下一课我会讲二十世纪整个物理学的革命在整个科学界、思想界、哲学界所带来的深刻的影响。听众朋友，我们非常欢迎你能够来信，能够索取讲义的大纲，也同意也很欢迎你能够来信和我讨论我们所讲的问题。我叫李成啊，我们就讲科学和信仰的关系。所以呢，尤其对我们传道的同工，对我们传道的弟兄姊妹，当你在向知识分子传福音当中，他们可能会问到各种科学和信仰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尤其是说我刚才讲到，就是说在科学发展当中，是不是我们人就可以凭到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就会去战胜自然，我们就会做自然的主人，我们就不需要神。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科学发展史上这些过程，我们看见当科学取得一定成就的时候，人开始骄傲，但是科学再往发现一点，就发现我们的骄傲完全真是很无知的。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些例子哈，像这个阿基米德的这个名言呢，或者是牛顿的这个绝对时空观啊，过去觉得它是绝对不变的东西，就是一成不变的，那发现呢是很有用，但是呢当科学再发展一点呢，就觉得完全把它绝对化，这就是我们思想的僵化。实际我往后我还会再讲到二十世纪以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最后量子力学的出现，或等等现在一系列的问题，科学家都很多问题无法解释的，就是表明我们人智的有限，我们的智慧的有限，我们的理性的有限，这表明如果不是神启示我们，人永远没有全部认识宇宙的那一天，就是表明带出了我们的基督教的认识观，就是来自于神的启示。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我就希望你们能够听完这些以后，从中能够找到更多的证据和去说服那些这个对信仰还不了解的知识分子，让他们真正能够谦卑下来，能够接受这位神。好，谢谢你们收听，希望你们下次在相同的时间再来继续收听。
VFS, Christianity and Science, 30 Minutes in Mandarin, Program Number
6.
科学与基督教信仰是不是对立的呢？
督教能经得起科学的验证吗？
创造论和进化论哪个可信？
亲爱的传道同工，您能否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呢？基督徒科学家李成博士为您提供有力精辟的讲解，使您能帮助在科学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徘徊的朋友寻找到宇宙间的真理。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与科学24讲的课程。我是李成，宫里的李，路程的程。我有幸给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信仰和科学之间的关系。那么今天是第6课。上一课呢，我们谈到了一种观点，就是说有人认为当我们科学有长足的发展的时候，我们能够认识一切的时候，我们就再不需要神。所以上一讲呢，我们从科学的发展史，从亚里士多德的发现杠杆原理，到牛顿绝对时空观的确立，我们觉得人好像都能够做一切的事情，可以靠着我们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去认识宇宙，去主宰宇宙。那么这种观点是不是站得住呢？实际进入20世纪以后，整个物理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革命，让我们看见人的有限，宇宙的浩瀚无际和奥妙无穷，这样给我们带来了很深的震撼，让我们看见人的有限和神的无限伟大。那今天呢，我主要是继续上一课讲的，除了牛顿的时空观确立以后，20世纪的物理学的革命所带来的深刻的影响，那么下一课会讲的太空时代所给我们带来的东西。所以呢，今天我希望大家能够继续联系上一次的情况，我们再来继续思考我们在科学发展当中我们人的认知的有限。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信和我们一起探讨科学信仰之间的关系。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写信让我一起，大家一起来讨论。同时也欢迎大家来信索取我们这个讲义的大纲。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育科学第6课。我是李成。今天呢，我们就要谈一谈20世纪物理学的革命所带来的震撼。上一课我们已经谈到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的确立，让我们人类在认识宇宙当中有了很大的进步，同时也带来了很大的骄傲，觉得宇宙的一切不过都是机械运动，觉得人就可以完全去认识宇宙，掌握宇宙。但是进入20世纪以后呢，马上科学有很多新的发现，让我们看到宇宙原来还是那样的深奥，那样的复杂。原来我们就觉得根据牛顿的绝对时空观，一切都是固定的，时间、空间、长度、重量全都是绝对的，非常一清二楚的。但是20世纪初期，爱因斯坦首先提出了相对论，他就说当一个参照系它的运动速度很快或者接近光速的时候，一切都是变化的，时间、空间、长度、重量全都是可以变化的，除了光速不变以外。这样的话，人们一下就感到原来我们所面临的宇宙是这样的复杂。你知道吗？人就是有一种想要了解绝对东西的一种倾向。你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和孩子们一起看一个电影或一看一个电视，他就总是问大人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啊，你就告诉他这个是好人那个是坏人，他就非常满足了，他知道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但是你就知道人长大以后，你就会懂得去衡量一个人的时候，绝不可能很简单的说这个人是好人那个是坏人。 但是小孩子他的知识比较浅的时候，他就需要一个这样一个绝对的答案。实际我们人在面临宇宙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情况，我们觉得一下有了牛顿的绝对时空宽，你看一切都是这样一清二白一清二浊，那我们觉得好像就掌握住真理了。但是到了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哦，一切都在变化。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当一个物体运动要达到光速的时候，它的质量是无穷大，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或者说当一个一米长的一个尺子与光速飞行的时候，长度没有了，像这些都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东西。所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非常超前的，它也把人的认识往前大大的深化了一步，看见了我们整个宇宙的奥妙，我们远远不能够认识的宇宙的奥妙。爱因斯坦的思想已经很超前了，但是二十世纪呢，量子力学的出现又比爱因斯坦的思想更超前了一步。量子力学里边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什么呢？就是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那么这个测不准原理是说什么呢？他就说在这个微场哈、啊，就是在 I， 就大家知道 I 是一个单位了哈、啊，就很小很短很小的这个微场里边，就 I 以下的微场里边，一个粒子它的运动的速度和方向和它的位置不能够同时测准。你能够测准它运动的速度，就不能够测准它的位置，或者说你能测准它的位置，就不能够测准它的速度。就这两者之间呢，你只能测准一个。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个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的一个公式，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测一个东西的速度的误差和测它位置的误差相乘是一个常数，就这个数字是一定的。这样的话就是说当你测位置的误差小，那么你测速度的误差就要大，这样的话乘起来才能够等于那个常数。所以这两者之间不能够兼得。那是什么意思呢？如果用一个比较绝对的方法来说呢，就是说当你去测定一个粒子，测定它的速度，如果说你测定到非常准确，也就是说的误差趋于零的时候，这会儿怎么样？测定位置的误差就趋于无穷大。也就是说你测定这个物质的这个粒子的运动速度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这个粒子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个根本是很难想象的东西。所以这个测不准原理出来以后啊，像爱因斯坦这样思想开放的科学家都不能够接受。爱因斯坦说测不准还叫什么科学？但是事实正好证明就是测不准。爱因斯坦和这一批科学家哈，就是有很长时间的辩论，而且最后辩论的焦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看，如果说像原子电子如果真有这样的粒子存在的话，那在一个瞬间它的运动速度和它的位置应该同时都知道。那不能够同时知道，你说这个原子或者电子就是真正实有这样一个东西呢，还是说只是说我们为了认识物质方便，我们假设出了一个名词，就是这个原子和电子究竟有没有真正的实体存在？所以真正的这个核心就是这样。可是真正的最后结果是什么？最后的结论是物质可能不是由物质组成的。你看这个结论是非常玄妙的。过去我们想物质哈一直往下分，开始是物质，然后分成元素，元素分成分子，然后原子电子一直往下分，分到最后没东西了。那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说物质不是由物质组成的呢？因为他们现在根据一些试验呢，就发现很多物质都只是一种波动，根本没有实体。那么这个结论是怎么出来的呢？就说杨多马有一个很著名的双狭缝试验，就是当一个光啊通过两个狭缝两个缝这样射出去的时候，在后边你就看见光相互的干涉，就出现了衍射啊，我们讲的衍射相互干扰的情况。就是因为光出去以后呢，通过两个狭缝以后呢，它有的同步有的不同步，这样的话就有的加强了有的相互抵消，结果呢就出现了衍射的这个花纹。但是后来科学家发现呢，他们可以控制这光源啊，就射出这个光源呢，一个光子一个光子这样射出去，那就每次只射出一个光子，最后发现怎么样呢？还是有衍射的这个现象。那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说一个光子在同一个时间通过了两个狭缝， 那怎么可能呢？一个光子怎么一个同时能够从两个狭缝过去呢？所以他们就提出一个看法，就是说啊，说所有的物质都是一种能量的波动，没有实体的，但是呢，这些物质的都有自觉性，它能够感觉到，如果当它被测定的时候，被人观察的时候，它马上就会凝聚起来，就从一个能量的波动变成一个实体。你比如说我们看见周遭的很多现象好像都有实在的东西，你比如我今天在这广播，那这喇叭是有实体的，那怎么是能量的波动呢？他说因为你在侦测它的侦察它的时候，你用手去触摸它的时候，它一下就凝聚起来了，从能量的波动变成一下变成一个实体，本来是没有的。所以像这些东西啊都是非常玄乎的，所以我们就不知道这个东西究竟对不对。那你比如说他们这一派里边有一个很著名的科学家叫做薛定格，他就提出一个实验是什么呢？就是薛定格的猫的实验。什么意思呢？他就说呀，有一个密闭的盒子，把一只猫放进去，然后呢把一个放射性的同位素放进去，然后把一个毒气罐放进去，这个毒气罐呢是密闭的，是关得很紧的，但里边有毒气，非常毒的毒气。他说当这个毒气罐接受到放射性元素的时候，那它就自动会把这个毒气罐打开，放出毒气。这个毒气是那么毒，所以任何生物一闻到它立刻就要死。他说现在我们把一只活的猫把这个毒气罐放进去，然后把这个放射性同位素放进去，然后把它关起来。他说一个小时以后，他问你们说这个猫是活的还是死的？有人说是活的，有人说是死的。薛定格说什么？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呢？他说啊，因为只有当人打开这个密闭的箱子的时候，当他去看这个猫的时候，这个猫才会用能量的波动凝聚成一个猫的实体，这个时候你才能够知道它是活的还是死的。所以你在没有看它以前，它根本没有实体，所以你就很难说它是活的是死的。所以就是你没在侦察它的时候，它这个猫的实体根本不存在，就是这样。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感觉怎么样，反正是我觉得够玄乎的。但是因为薛定格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是薛定格的猫也被人津津乐道。那今天我要讲过是李成的猫，恐怕你们早就不愿意听了。它就是这都是超越了人的认知的一些东西。甚至二十世纪量子力学相对论的发现，就把人的认识啊一下就往前升华了一步，就发现我们对宇宙的认知还这样的有限。过去我们一直觉得当我们的认知越来越多的时候，那我们无知的领域就会越来越少，可后来人们才发现，当我们知道的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才非常惊奇地发现我们不知道的更多。所以呢，这就是整个量子力学给二十世纪啊所带来的巨大的冲击的力量。所以我希望大家还继续在听，就是量子力学以后的太空时代给我们带来的冲击也是非常大的，就是让我们人们看到我们不要骄傲，我们在和宇宙相比我们自己渺小得很，和神相比我们更是渺小得很。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育科学第六课，我是李成。刚才呢我们谈到了二十世纪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出现，在我们人的认知上产生了非常大的革命，让我们看到人的渺小和有限。但是好像人总是不会吸收教训似的，当我们最后在太空取得了很大成就的时候，人又开始再一次的骄傲。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就所谓的太空的时代。那么太空时代从什么时候开始算的呢？一般认为是从1961年4月12号苏联的宇航员加加林 驾驶人造载人的人造火箭，最后用87分钟的时间环绕地球一周，这就是宣布了太空时代的开始。那么因为苏联在太空上取得的优势，所以他们非常的骄傲。记得那一年呢，当时苏联的领导人叫赫鲁晓夫，他那一年的夏天呢到纽约来参加联合国的会议，当时呢美国的总统肯尼迪到飞机场去接他，结果赫鲁晓夫一见肯尼迪，马上第一件事就送给他一个苏联太空船的模型，因为当时很骄傲了。为什么这么骄傲呢？因为这个就是和军事上的实力是密切相关的。如果他的飞船能够绕地球这样转圈，那也就是说如果飞船上带有武器的话，他的武器可以打到你任何地方，如果他飞船带有导弹，就是你任何地方在他面前都是赤裸的，所以这样的话苏联的军事上是绝对的优势。就在那一年的夏天，赫鲁晓夫在联大有非常不凡的表现，他生气的时候会把皮鞋脱下来敲大会的讲桌，非常的粗暴，那意思就是说你能把我怎么样。所以当时呢这件事情对美国的朝野有非常大的震动，大家就是说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尽快的把我们美国的太空事业发展上去。结果呢通过了几年的努力以后呢，果然美国的太空事业也飞速的发展。到1969年7月20号10点56分，美国阿波罗11号的飞行员叫阿姆斯壮的左脚终于踏上了月球，这就是说人开始登月了。后来又有几次，那么美国的宇航员用这个月球车在太空表面行走，啊，就是我们登月成功。当登月成功的时候呢，哦，人又开始一次很大的骄傲，结果人定胜天、征服宇宙的口号声是此起彼伏。有的报刊是这样说了，他说啊，这次登月的成功证实了圣经创世纪的记载已成为神话，证明了人类合作的力量，人类高度的智慧突破了巨大的障碍，征服了太空，提高了人类的地位，确定了人类更高的价值，人类从此开始可以无愧地说，我们不只是万物之灵，更是宇宙的主人。那时候据说有些这个公司啊已经开始在做商业广告了，说谁要到月亮上去旅游就开始要预定啊这个飞船的机票等等，觉得好像你看我们现在都登月亮了，给我们足够的时间，那我可以到别的星球，然后把整个宇宙全部都征服。人是这样的骄傲，但是真正比较懂行的人他们很小心谨慎。有一篇报道是一个记者访问美国的一个太空专家，叫做 Burke， 这个人是美国的双子星计划和水星计划的总执行者，是美国这个太空飞行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人物。结果呢记者就问他对于人们征服宇宙有什么看法，这个这 Burke 博士说啊，他说我从来不用征服的字眼，因为人没有办法。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美国的第一个太空人叫葛林，他的飞船的高度有多高呢？150英里。当然150英里和普通的飞机相比是很高了，你比如说一般我们现在比如说美国的飞机或者别的国家的飞机，一般的飞行高度大概是3万英尺，也就是大概是10公里左右离地，它可以飞到150英里，那1英里等于1.6公里，那当然就很高了。可是 Burke 说你看它飞这么高，实际如果你要看看它的飞行高度和地球相比，它是飞了多高呢？地球的直径大概是8000英里，所以如果我们画一个图的话就很清楚了，如果把地球的直径8000英里缩小为10个厘米，画这么一个图，那么按这个比例，150英里是多长呢？大概是1.3毫米。那你说你这个图一画出来你就看见了，就像 Burke 说的一样，葛林的太空船只是查的地皮刚刚起飞而已，
就整个查到地皮在飞。你说第一个飞船这么高，不过如此而已。那么这个只是和地球相比了，那么整个太阳系的情况怎么样呢？有人做一个比方，就是说如果把太阳系的星云的总的所占的空间比着像屋子这么大，那么太阳这个球体有多大呢？大概有黄豆粒儿这么大。地球有多大呢？根本看不见。为什么？因为如果把太阳作为一个空的球体，它可以把130万个地球装进去。如果这个时候的太阳只有黄豆粒儿这么大，你说地球在哪儿？人在哪儿？它是差得远着呢。而得知道太阳系只是银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银河系是一个小宇宙，它的直径大概是10万光年，也就是说如果以光的速度飞行，需要10万年才能从银河系一端飞到另一端。10万年有多长？打一个比方，比如说有一天我们发明的飞船确实是以光速飞行，那需要10万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如果飞船上的太空人每个人活100岁，然后就在飞船上繁衍后代，每一个后代活100岁，这样的话需要100代人的时间，我们才能够从银河系的一端飞到另一端。显然光速我们是不能够超过的，也达不到。刚才讲了，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当我们达到光速的时候，这个物体的质量是无穷大，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只有静止质量为零的光子才能够达到光速。所以即便你光的速度飞行，就光银河系你从一端到另一端都需要10万年的时间。而且我们知道银河系只是一个小宇宙，1000亿个银河系组成一个中宇宙，直径150亿光年，想都不敢想啊，150亿光年有多大。但是这只是一个中宇宙，大宇宙有多大？大宇宙之外还有什么东西没有？现在科学家连想都不敢想，这就是我们面对的宇宙。所以伯克最后说什么？他说啊，我认为你人飞得还不够快，活得还不够长，还不足以去侵犯神的空间。他说啊，以现有的知识来看呢，人只能在一小部分太空做有限的探索而已，人将永无完全征服太空的一天。这就是专家们的看法。真正懂行的专家，他们就很清楚人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往往有时候就是我们这种半瓶水摇得最响，知道一点就开始骄傲得很。说听众朋友，从太空的情况来看，真是我们要去征服这个宇宙要靠自己的力量，就像太空专家伯克讲的这样，我们可能永远没有那一天。那我们人的出路在什么地方？我们今天我们的认知和不知道的东西相比还有哪些差距？所以今天我讲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革命，讲了太空时代。那么将来我在下一讲第7课当中，我还要谈谈人的认知的有限，讲讲启示和认知的关系，就知道我们人永远是离不开神的。所以听众朋友，就从我们今天所谈的情况来看，从整个科学的发展的简史来看，虽然说在整个历史过程当中，我们人对自然的认识是一天一天的深刻，我们科学取代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很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我们人的认知和宇宙相比还是那样的有限，那样的渺小。所以让我们时时刻刻能保持一个清醒的来谦卑的头脑，来接受面对宇宙和面对宇宙的主宰。亲爱的听众朋友，
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育科学。今天我们是讲了第六课，我们主要是回顾了在人类科学史上我们取得的成就，从牛顿的绝对时空观、相对论到量子力学，然后到今天的太空时代，我们人类的科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会越来越发现，我们未知的领域是那样的多，所以让我们人能够保持一个非常谦卑清醒的头脑，让我们知道要靠自己的力量完全去认识这个宇宙，要征服这个宇宙似乎是不可能的。那么接下来我在第七课，下一次的第七课，我还会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些我们人所不能够认知的很多领域，就从我们现在目前所科学所面对的问题。同时我会谈一谈在整个这过程当中，尤其二十世纪物理学的革命在整个科学上、思想上和哲学上所带来的一些深刻的变革，同时让我们进一步去思考我们人是不是真正靠自己的能力能够去征服宇宙。我们就要谈到神的启示和人的认知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就是说当我们有一天真正把宇宙全都认识了，我们是不是就不需要神。我会讲到神在整个创造宇宙和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中间的这个关系，即便有些认识了宇宙，我们自己还是不能够完全去维护宇宙的运转。亲爱的听众朋友，那这样的话我们已经用了两讲的时间来谈一种观点，就是认为科学昌盛以后就不需要神了，这个观点是不是站得住。那我们已经谈了很多了，那么在下一课第七课呢，我们会继续谈那个问题，谈人的认识的有限，谈认知和启示之间的关系。欢迎听众朋友能够继续来信索取这个讲义的大纲，也欢迎大家有什么问题来写信给我，我叫李成。那我们一起来讨论如何认识科学和信仰的关系，如何真是能够谦卑下来，能够认识这位造天地万物的主，真是能够得到他永远的生命。如果大家传道的同工在这个传道的过程当中有些什么样的问题，也欢迎大家来信跟我一起商讨。好，谢谢大家的收听，今天我们第六课就播送到这里，在下一次同样的时间我们再会。